川普总统继续中国之行，星期三晚间在中国发推文说，期待着明天一整天与习主席的会谈，感谢中国美好的欢迎。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抵达中国访问，中国为川普之行设计了故宫喝茶、看戏、内廷晚宴等一系列特殊安排。
在维吉尼亚和新泽西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人大获全胜，维吉尼亚州的诺瑟姆与新泽西的墨菲分别当选州长。11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中国之行。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国茶、京剧和盛宴款待川普，发推文表示感谢，期待与习近平会谈，并且将自己的推特的封面照换成了他和习近平在紫禁城中开怀大笑的照片。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星期三下午川普总统抵达了这个北京之后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他安排的行程主要是以体验中国的艺术跟文化为主啊。那我们也知道说星期四呢，他们将会举行的是双边会谈，比较政治方面的这个交谈。那么在下午呢，星期四的下午呢，川普总统将会来会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就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呢，我们看到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陪同了他，先参观了太和殿，那么还前往这个故宫的宝运楼进行茶叙，然后还观赏了京剧，包括了像美猴王还有贵妃醉酒等戏码。那么晚上呢，则是在故宫的建福宫宴请川普。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是第一个要跟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廷进行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那么对这样子一个很盛大的隆重的一个欢迎仪式呢，显然川普总统非常的开心。那么他在推特上的封面照片也换成了他跟这个习近平、彭丽媛还有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一起在这个看完京剧之后在故宫里面拍的合照。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以往推特上面的照片封面照片呢，主要都是以美国为主，包括像是美国的国旗、美国的军人、美国的民众或是空军一号。不过呢，现在川普总统推特的封面照已经换成了中国的故宫。那么川普总统并且发出了推文说呢，我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要感谢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夫人给了我们在北京故宫当中一个难忘的下午跟夜晚，我们期待明天早上跟你们再相见。那么还又发了第二个推说呢，期待着明天一整天与习主席的会谈，感谢中国美好的欢迎。那我们知道呢，之前大家都在揣测说川普总统喜欢用推特，那么到中国之后是否能够继续上网。那上个星期五其实我们针对这个话题报道过了。那么其实呢，我也打电话问过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的前白宫官员，不过呢，因为可能是一些安全的考量，他没有办法跟我透露到底美国总统是用什么办法跟外界来沟通的。但是不过看起来川普总统的确可以自由自在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并且呢在上面感谢了习近平。那么星期四方面呢，我们看到星期四早上9点半开始，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将会进行长达2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那么在11点45分呢，将会跟这个企业界的领导人见面。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两国元首会举办这个联合的记者会。那么在下午差不多1点半的时候呢，川普将会来会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那么晚上呢，则会参加习近平为他设下的国宴。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此行主要的任务之一呢，除了这个贸易问题之外呢，最主要的就是朝鲜的核问题。那么川普总统之前在日本、韩国对朝鲜的说法，朝鲜方面也发出了回应。朝中社呢刚才说，直到又疯又老的川普总统下台为止，美国将一直凝望绝望的深渊，朝鲜敦促美国撤销有敌意的政策。那么这是朝鲜目前对川普总统这几天的言行所做出的反应。那么我们相信在明天与中国的会谈当中，会有更多与朝鲜还有与中国相关的美国方面的政策出台。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上任之后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告诉随行记者，美国对朝鲜的施压必须获得中国的合作。 在抵达中国之前，川普总统在韩国期间有一些语调上的转变。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的时候，是在谈到朝鲜的时候是有些语调上的转变，他不再那么强调使用这个战争的手段，还说朝鲜的核威胁终将解决啊。那么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在对记者的简报会上针对这一点是如何解释的呢？
这是因为呢，美国呢在对朝鲜施加压力的活动当中呢，如果要取得具体实质成果，就必须获得中国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呢，这也是美国要对中国所传达的主要讯息之一。国务院官员表示，如果呢中国没有运用对朝鲜的主要的筹码，也就是经济影响力，那么在解决朝鲜核危险问题上面就没有办法获得和平的解决。国务院官员还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的中央政府进一步的要求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层级的官员还有企业界，并且告诉他们，如果继续进行非法的贸易活动，和朝鲜进行非法的贸易往来，那么就会惹来大麻烦，这不是开玩笑的。换句话说呢，美国希望呢对朝鲜的施压活动扩大到中国的地方政府的官员层级。此外，美国官员还说，尽管中国表示愿意完全致力于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来制裁朝鲜，但是美国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能够动用一切的政治资源，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之外呢，对朝鲜来进行加码的制裁，并且在朝核问题取得和平解决的办法上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平章。
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之后，还将访问缅甸，为什么临时加上这样的一个行程呢？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预计下个星期三，也就是11月15号呢对缅甸进行访问，这也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来访问这个国家，显示了美国对于缅甸罗兴亚人道危机的重视程度。我们知道呢，几天前好几位美国的高级官员以及国务院的发言人呢对缅甸进行了访问，希望能够第一手来了解这个人道危机的严重性，并且找到办法能够有效的对此来进行这个人道救援。那么这些官员呢已经结束了访问，返回到华盛顿。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难民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如何描述他对缅甸的访问。
在缅甸，我们会晤了缅甸政府官员、罗兴亚人以及若开邦的社区领袖，还访问了一个收留流离失所者的难民营。我们敦促缅甸政府采取行动恢复法治，保护当地居民，调查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追究责任。我们欢迎缅甸政府遣返罗兴亚难民的计划，并鼓励他们尽快执行这些计划，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难民自愿返回他们的村庄和土地至关重要。
8月20号，在罗兴亚的人道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和缅甸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以及军方的领导人通了电话。美国敦促缅甸的军方必须确保这些难民的人身安全，让他们能够平安的自愿返回缅甸的家园。缅甸政府把这些罗兴亚的难民说他们是来自孟加拉，但是孟加拉政府却说这些罗兴亚人是缅甸的国民。美国之音不久之前呢专访了孟加拉驻美国的大使，那么针对美国之音的记者提问，如果呢这些罗兴亚的难民愿意留在孟加拉落地生根，那么孟加拉政府是否会接纳这些难民？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孟加拉驻美国大使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Rohingyas or the Myanmarese nationals, it is always preferable.
罗兴亚人是缅甸国民，他们从缅甸来到孟加拉国，就应该回到缅甸的家园。缅甸是他们建立根源的地方，所以他们喜欢回到根源。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环境。我相信孟加拉国与缅甸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我们也相信，基于历史上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缅甸政府会理性行事，接纳罗兴亚人。
And I believe that the, you know, the Myanmarese government will see sense in taking them back.
一些媒体报道说，孟加拉以及缅甸政府呢达成协议，一天可能会遣返 300位罗兴亚的难民。不过我们知道，根据估计呢，目前呢逃到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估计有超过60万人。那么按照这个速度呢，这个遣返的时间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而遣返罗兴亚人的这个难民的问题，还有速度，也可能会升高孟加拉以及缅甸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已经开始了他对中国的首次的正式访问，是在纽约的亚洲协会举行了川普行的简报会。一位专家预测，美中关系将产生方向性的变化。我们连线美国驻英出席这次简报会的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林森，今天上午呢，亚洲协会举行了这个川普亚洲行的简报会，出席主讲的呢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还有一位呢是跟踪报道川普亚洲之旅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夏伟呢是通过国际岳阳长途电话从北京来与会的。林森，
那么他们对川普的中国之行有什么样的预测？
两位专家呢预测的呢是不尽相同。前驻华大使洛德说，他对川普的中国之行很容易做出预测，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好像已经看到习近平在故宫为他举行奢华典礼，还表演京剧，这是北京对所有领导人的一贯做法。他们知道如何100%的满足川普想要的，来奉承他，给他最奢华的礼仪。在未来36小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会跟随行的美国商人签很多的投资协议，说些忽悠的话，说些对朝鲜强硬的话。最后，川普会宣布举行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峰会。
那么，另一位现年77岁的夏伟，他是一生都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的一位学者、作者，同时也是一位记者。他一路跟踪川普的亚洲行程。根据他从白宫获得的消息，他说，美中关系有可能会因为这次川普的访华而出现极大的方向上的改变。夏伟是这么说的。
Watch carefully in the next few days and in the next few weeks.
我建议在未来几天或几个星期里要仔细观察，看看美国是不是没有以商定好的方式开始和中国对话。美中关系现在已经失去平衡，交往的场地是不公平的，我们没有对等的关系。在贸易和教育等领域，你不可以收购中国的媒体，但是中国可以收购美国的。我认为如果他们是按照我从白宫官员那里所听到的去做的话，你在方向上会看到出现某种新的行动，它会极大的改变整个双边关系的势头。
不过呢，夏伟他也说了，究竟最后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现在还不得而知。他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的一个很明显的性格就是他的不确定性。那么夏伟呢，他还提到了尼克松总统当年到中国进行破冰之旅，而当时的毛泽东做出决定，认定前苏联是中国的敌人，决定呢跟美国联手抗衡苏联，于是呢在战略的这个大格局上呢就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从而开启了美中关系的新的局面。但是呢，夏伟怀疑习近平是不是会把朝鲜问题也当作一个开启美中关系新局面的战略基础。他说呢，他还没看到，他认为习近平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领导人。林森，
好，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抵达中国，各界关注美中两国元首如何讨论朝鲜问题。国会方面希望川普如何在朝鲜问题上向北京施压呢？我们马上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怡华。
是的，平章你好。是平章你好。
一会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国会方面的反应。
好的，川普总统目前已经在中国进行访问，那么各界呢都预测最大的看点将会是星期四即将在这个北京召开的美中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那么我们也知道美中两国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不过呢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呢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国会议员最关注的问题还是聚焦在这个朝鲜议题。那么许多国会议员都向我们表示，希望总统川普能够借由访问中国的机会来持续向这个中国来进行施压， 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制裁朝鲜的政策，进一步来遏制金正恩的这个核武计划。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个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回答。
毫无疑问的，中国是个全球大国，但问题是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大国？他们的人权记录有了些进展之后进入停滞，在人权状况上他们正往错误的方向开始发展。他们缺乏宗教自由，监禁人权活动人士，我们以为会在香港实现的民主进程被切断了。中国各地也充斥着贪污腐败。
是的，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参议员，他在这个月稍早的一场演说当中谈到了他认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希望川普总统呢到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能够谈论到哪些的议题。那么他也指出了中国目前呢这个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谈到一些人权以及民主价值等这个议题的这种的问题来和这个习近平进行讨论，而不是避开这些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卡丁议员他在这个朝鲜议题上呢，同时也谈到了这个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呢在朝鲜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都是也就是说都不希望朝鲜半岛出现核武。那么另一方面他也谈到说，其实中国和这个朝鲜之间呢也是有共同利益的，因为呢这个中国即使不喜欢这个金正恩政权金正恩这个人，但是呢也这个也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因为这个他们相信这个朝鲜半岛如果统一的话，这个西方的势力等于就出现在了中国的边界，因此呢中国其实并不希望出现一个这个统一的朝鲜半岛的。那么因此美国国会方面呢都是希望说这个借由这个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中国应该持续向金正恩来施压，改变目前朝鲜半岛的危险局势。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卡丁参议员在朝鲜问题上他怎么说。
But perhaps the most interesting discussions that will take place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习近平和川普之间最有趣的讨论将会是朝鲜议题。我必须告诉你们，朝鲜局势现在真的极度危险，绝不能出错。朝鲜正与他们国际的责任背道而驰，他们已经发展了核武器，他们违反了弹道导弹测试决议的限制规定，试图发展出可以承载核武跨越亚太地区抵达美国大陆或者关岛的运载系统，这令日本、韩国、亚太地区和美国十分担忧，所以我们必须对此大力发声。
是，就像我们所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报道的，这个国会方面呢一直都是相信这个中国是能够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关键的这个因素哦。那么这个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国会议员呢是多次的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当面向习近平讨论这个朝鲜的议题，并同时呢也希望说这个在这个十九大结束了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目前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似乎能够在朝鲜问题上进行更多的施压。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sure hope a lot of it is about North Korea because of, you know, many.
我希望他们将着重讨论朝鲜问题。总统身边许多专家指出，他们认为在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掌控更多的权力，中国也许能在朝鲜议题上提供更多协助。我希望这将是他们对话的重要部分。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discussion. I think China needs to be put.
我们需要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行，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中国应该和我们一样。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感到担忧。
那么在安全议题上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朝鲜议题之外呢，在南中国海的议题同时也是美国国会相当关心的。那么国会议员的立场呢，则是认为美国必须要坚守着航行自由的原则，同时也敦促中国能够遵行国际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怎么看川普的访华。我们连线正在加州采访的记者海伦。海伦。
是的，主持人，在过去一周多的时间以来，我们对话名校招生官节目组呢也是到访了多所位于美国加州的大学校园，借此机会我们也采访了多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对于川普访华也有话要说。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欢迎吧。 对，他有这个意愿进行到亚太地区的访问，肯定是一件好事。对，尤其是这可以增进他本人对于美国之外事务的理解。我觉得，从他执政的这段时间里面，还是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上的一些跟主流的看法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机会或者有这个意愿来出来做一个 spontaneous 这样的一个访问，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
对于川普访华，其实我个人比较在意的呢是川普是中方和美方在朝鲜问题上他们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识，以及有没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因为大家应该也都有注意到朝鲜近期这个核实验啊，包括导弹的实验啊，然后美方这边也一直是比较担忧这个事情那么我相信这也是这次会晤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那么但是中方呢，我想一直是比较希望通过联合国的手段然后通过这个谈判来解决，然后两者之间又有一定的这个利益冲突，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朝鲜问题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对，
首先一个比较惊讶吧，因为他之前的 campaign 一直比较激进，然后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亲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之前也没有想到他会在他上台之后短短时间内就做出访华的计划。
除此之外，这些留学生们表示，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川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这也是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最相关的。
就是关于川普上台来讲，因为其实是他是去年刚刚上台，那么之前比如说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比较关注，就是一些关于资助留学生的，比如说 H1B 的一些政策。然后那么川普上台，今年自己的就是去找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有很多的公司开始缩减他们的资助名额，所以其实可能对于国际学生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有困难的，就是川普上台之后肯定对于留学生来留在美国工作这个选项会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觉得川普作为一个就是美国人民也不太喜欢的一个总统，然后他对于移民的政策也是非常的紧缩嘛，然后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其实一开始觉得他只是对一些非法移民有一些政策上的收缩，但是结果发现就其实也会影响到一些包括一些工作签证的问题啊，然后对留学生也是有些实质性的影响。
因为前段时间美国这边有做出移民政策的改动，然后这次比较感兴趣看他们会不会在访谈中涉及到一些关于移民啊签证啊一些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是最关系到我们留学生的一些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很多的中国同学也会比较关心这方面吧。
没错，这些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们最关注的就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川普移民政策问题。不过他们也说到，这一次川普访华可能移民政策不会是他会谈到的重点，因此呢，留学生们表示对于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他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海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竞选时的外交政策顾问曾对助手说，他在美国大选期间访问了一次莫斯科，从普京政府高级成员那里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识。在周二的选举日，民主党大获全胜，赢得维吉尼亚州州长和新泽西州州长竞选等多处胜利。美国维吉尼亚州选民星期二选出了本周第一位公开自己身份的跨性别者州议员。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上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八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总统继续中国之行，星期三晚间在中国发推文说，期待着明天一整天与习主席的会谈，感谢中国美好的欢迎。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各抒己见。
美国德克萨斯小镇周日发生了致命的枪杀案，凶案的凶手在2012年因为家庭暴力被定罪。美国之音记者托比亚从德克萨斯州的萨斯兰泉镇发回的报道。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and his wife Karen,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夫人代表白宫来到德克萨斯州萨斯兰泉镇慰问并安抚在最新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彭斯副总统预计会在晚间参加烛光纪念活动上讲话，为在星期日教堂礼拜中被枪击遇害的26人祈福。彭斯还会与当地警务人员见面，以及击毙枪手，从而阻止更多生灵涂炭的教堂邻居。在彭斯到医院慰问10名生命仍处于危急状态的受害者同时，关于枪支管制的问题在这个影响力占人口比例很高的州再次被提出。川普总统周二发表看法说，更严格的枪支管制并不会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而相反会让教堂邻居无法施救。美国之音托比亚德克萨斯州萨斯兰泉镇报道。
川普政府对古巴的新政策从星期四开始实施，白宫呼吁世界各国和美国一起制裁古巴政府。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请他从白宫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是的，平昌，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六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过，他要推翻之前奥巴马政府所这个对古巴实行的开放政策。那么呢，在今天11月8号的星期三的上午呢，来自白宫、国务院、商务部还有财政部的资深官员向白宫记者做了一个背景简报，来介绍这个从明天开始正式生效的新的古巴禁令。那么根据国务院的资深官员表示呢，现在已经列出了包括180家的旅馆、商店、酒厂、港口还有商业区。那么在这个名单上的这些商家所赚的钱呢，根据国务院的说法说，他们的情报显示这些商家资助了古巴的军队、情报界还有安全部队。那么美国人呢将被禁止进入这一些商家。那么此外呢，美国财政部的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关于古巴的学术性还有教育性质的交流也将受到限制，未来呢只有是由美国本土的这些学术单位来资助的或是规划的行程才可以前往去参访进行交流。那么呢而且必须要有这些这个团体的这个代表来同行才可以过去。那么个人的自由行呢则是完全的被禁止。那唯一的例外是说如果说你是在明天的禁令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批准或是已经规划好的个人自由行的行程，那么你还是可以去古巴把你的这个行程完成。那么在之后呢将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交流旅行会被美国政府给批准。那唯一的例外就是说如果是由美国境内已经受到批准的公司或团体所申请的行程，那么必须由那些公司或团体的代表陪着你一起去才能够去到古巴。 那么今天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是说呢，这次新的这个禁令跟制裁呢，当然很多是根据美国的国内法，但希望能够对古巴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制裁之后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但是其实古巴还是受到很多外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资助啊，包括像很多的这个中国方面的财务的来源，像在古巴当中的商店呢，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商品，那么也有很多中国观光客到古巴去，那么对此呢，美国是否会希望中国能够一起像对付朝鲜一样加入制裁古巴的行列？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媒体事务主任海伦·菲瑞，他在回答美国之音的记者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川普政府敦促所有国家实施支持古巴人民而不要支持古巴的高压政府的政策。那么我们也知道，此前美国国务院曾经指控说，古巴政府以这个声波来攻击美国的大使馆，造成很多的这个领事馆里面的工作人员身体不舒服，最终呢，美国大使馆甚至撤出了许多的人员。那么对此呢，今天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一次的政策改变还有实施新的禁令与那一次的声波攻击没有关系。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竞选时的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表示，他在美国大选期间访问了莫斯科，会见俄罗斯立法人员和高级政府官员。佩奇与俄罗斯人的联系是国会调查的重点之一。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结论说，俄罗斯在普京的亲自领导下企图破坏美国民主，并帮助川普赢得了选举。
美国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星期三分别推出议案，要求加强审查外国在美投资。中国在美国的一些收购案正在引发关注，两项议案都得到了两党议员的联名签署。
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在11月8日和9日投票决定是否成立工会，设在俄亥俄州莫兰市的福耀美国分公司大约1500名工人将投票决定是否加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福耀集团201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设厂之后，有员工指责工厂的工作条件不安全，管理政策武断，对员工缺乏公平对待。
美国11月7日举行地方选举，民主党赢得了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州长的选举。此外，维州的选民也选出了本州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者州议员。
民主党人丹尼卡·罗姆打败了长期任职的现任共和党籍州众议员罗伯特·马歇尔。罗姆的胜选在维州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共鸣。有些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命令伤害了他们的权利。
是的，我是一名跨性别女性，我们会胜出是因为我是跨性别女性，因为我是一名记者，我是马纳萨斯的长期居民，尽管我有这些身份，我从来不逃避他们，我拥抱他们。威廉王子郡比选举前更加包容了。
罗姆星期二晚上出发庆祝胜利之前，给了正在为自己身份认同而挣扎的年轻人一些鼓励的话。他说，如果你感到安全，没有人会对你施加压力，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话，做自己是可以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17年美国的选举日是刚刚结束，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市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市议员。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湘云。
好的，林森。学者出身的顾鸿斌在教堂山市议员选举中拿下了第一高票，获得了 20.08% 的支持率。顾鸿斌出生于中国上海，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担任副教授，同时他也是当地中文学校的校长，22年来深耕社区公益事务。无党派的他是北卡罗来纳州第一位竞选公职成功的华人。他表示，自从7月22日宣布参选以来，大约有200位华人志工提供协助。顾鸿斌希望他的当选能让美国社会更好地听见华人的声音，同时也激励更多华人参与公共事务。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帮助我们华人，也帮助我们美国的社区，就是说迈出这个第一步吧，能够看见有华人参政，也能够帮助美国社会接受，就说华人在美国有一个真正的参政议政这样的一个声音。我觉得华人如果要在美国 维持自己的政治啊、经济啊等等方面的地位的话，必须要有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华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为美国社会服务。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我们自己，能够提升我们在美国社会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做。
顾鸿斌也鼓励更多华人踊跃参与政治和服务社会，提高华人的影响力，同时也扭转刻板印象。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尤其是我们如果说考虑我们华人的下一代，他们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这样的美国人，美国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要突破我们现有的这样一种职业啊、社会的这样一些范畴，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的话，一定要有人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一种passion 吧，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非常鼓励，就是说华人社区里面有人，就是说在我这次竞选之后，在我们北卡的话，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做这件事情。
顾鸿斌表示，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社会，本应有容纳百川的气度，然而近来反对移民的声浪出现，对美国的华人移民来说非常不利。他在政见中强调，将致力于提高社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以及让教堂山发挥大学城优势，成为教育、文化和科技的重镇。林森，
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习近平为何在故宫设宴招待？美国之音为您带来中国问题专家对此的看法。川普首访北京，中方和美方的期待有何不同？媒体观察为您解析。到访中国第一天，习近平在故宫安排了一系列的欢迎活动。为什么选择在故宫接待川普总统？我在稍早之前采访了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What we have is a leader in China who has just come out of a domestic political meeting.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会议，几乎是被加冕的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同时还有中国的自信，中国的经济处在发展轨道上，而他的竞争对手，比如俄罗斯、日本、印度、美国这些潜在的世界权力中心，他们的经济要么是停滞不前，要么就是非常缓慢的发展。所以这表示中国归来了，中国又回到了清朝鼎盛时期所处的位置。我觉得这是用非常传统的方式表示，川普总统看起来像是来朝拜的，几乎像是来进贡的，而习主席在那，背景是故宫，这不是巧合，这是有意要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中国归来了，而那些蛮夷首领也来承认中国的伟大了。The barbarian leaders are back to acknowledge
China's greatness.
这次川普中国行是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第二次峰会。相比于两人第一次在美国海湖庄园的峰会，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之间是否呈现出不同的化学反应呢？我们再一起来听听兰普顿教授的看法。
Well, I think you'd have to say they both are determined.
他们两个都决心要表现得喜欢对方，或者可以说卓有成效的合作。川普总统目前在美国国内面临困难的处境，有国会对通俄门的调查等等，所以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在国外也显得毫无建树。他在国内无法通过任何立法，如果他在国外也显得无能为力，他就会陷入政治困局。所以他需要一场看上去很成功的访问，甚至可能比习近平更需要。当然，习近平也不希望让川普难堪，或者显得不合作。因为就像我说的，他希望用川普的访问来向中国人民展现一个画面，就是过去50年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认可中国成功和习近平本人的权利了。所以他们两个都在演给他们本国人民看，他们各自的意图会使得这场访问看上去是成功的。但是同时，习近平不会屈从于川普的核心诉求，不会像川普希望的那样对朝鲜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我想习近平会表现出对朝鲜进一步施压，但不会到破坏朝鲜稳定的程度。川普完全不怕打破朝鲜的稳定，但习近平可不希望。另一个诉求是贸易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改变中国贸易政策的结构。我也不认为习近平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在故宫迎接了川普夫妇，并同他们茶叙，还为他们安排了其他的一些活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川普总统在中国的第一天。海涛你好。
你好，平常。
海涛，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是北京时间8日下午抵达北京的，那么当天是在故宫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哈。之前我们还记得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方面会提供一些特殊的安排，所以在故宫的活动是不是就是这个所谓的特殊安排呢？
现在看来这个川普总统他在中国45小时吧，那么其他的一些活动都是像崔天凯已经透露出来的正式的，比方说国宴啦、迎接活动啦，还有什么双方的会谈啦，这些都是透露出来的。但是崔天凯说到了特殊的安排，但是他没有提到这个特殊安排是怎么的。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就在故宫的这个，比方说茶叙也好，在建福宫举行的晚宴也好，在三希堂举行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对话也好，这就是中方安排的特殊安排。因为像美国有线电视就是网呢，他就介绍说，这是 CNN 介绍说，这是中国现代以来，其实他指的是就是60多年前共产党主政以来，第一次有外国领导人在故宫里和中国领导人大家来一起共进晚餐，或者举行一种国宴也好，正式欢迎他说这是头一次。
那么美国的媒体是如何看待中方的这些特殊的安排呢？是不是觉得有什么意图在后面呢？
很显然，刚才我们看这个你采访了兰普顿教授，他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认为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心态变了，就是特别19大之后呢，中国又有一种大国的这个心态，他希望这个西方各国像以前一样来这朝圣，这一点就从可以你从这些习近平这些安排也好，为什么这是习近平的安排呢？因为这只能是最高层的安排。你说他这几个点啊，就是建福宫也好，三希堂也好，就是宝运楼也好，还有他们听戏，他们唱看那个就是听戏的那个美猴王啊，这些这演戏的这个地方，就是唱官楼也好，这些地方呢都是以前这个乾隆皇帝的这个地方。而乾隆皇帝呢，他们认为就是乾隆皇帝在历代这个清代的这个君王当中，他是扩展疆土这个最得力的一个地方。那么种种迹象就是显示下来呢，就是中方利用这种特殊的安排给中国人也好，给外国人也好，造成一个印象，就是说起码现在我们中国是可以和你们美国是属于一种在世界上平起平坐的一种地位来处理重大的国际事务。
其实在川普总统抵达中国之前啊，美国的媒体就有些分析认为，对于这次的中国之行，中方和美方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
比方说昨天我们曾经谈到，美国有一个刊物叫政治网， 他这个政治网他就曾经有篇谈到呢，就是说双方呢这回美国媒体也好，美国的政界也好，他们希望美国就是川普总统呢在这次访华当中呢有一些是他不要做的，比方说不要这个签署或者是双方不会签署正式的联合声明，这个我们在明天马上可以拭目以待。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美方呢就不希望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坐下来像举行马拉阿哥那种那个谈话，或者在中国那个银台夜话那种，不就是美方不希望这种。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山西堂也好，就是故宫的山西堂也好，只是他们彭丽媛和习近平还有川普和他的夫人，他们四个人的这种简单的茶叙是一种茶叙，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对话。但是马拉阿哥也好，或者以前的英台夜话，都是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进行了很长时间谈话。美国政界呢和美国的媒体，他们预测到啊，就是这回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双方会谈在比方说明天就双方会谈，那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双方有各种重要官员都同时参加的会谈。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欢迎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中国访问，舆论认为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各自面临其国内政治的特殊的局面，因此呢，川普与习近平这次在北京的会晤呢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有分析认为，川普竞选和当选时曾经尖锐地抨击北京，如今呢却对习近平称赞有加，因此呢无法期待川普此次中国之行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的主任陈吉游纪女士来分析这些话题。陈吉游纪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是同声传译的声音。Welcome, Yuki. 欢迎游纪。
谢谢。
Trump has been talking very tough against China since his campaign and election, but we have seen sharp twists in his course of action after he was in office.Then som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less enthusiastic about his very first visit to China, seeing that not much can be expected. What's your take? 我问的问题是，川普总统在竞选和上任之后啊，对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是有一个大的转变，所以美国有许多人就认为这次川普的这个首次对中国的访问的期待不高，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光是，就大家紧张的不光是他对于中国的访问，他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呢，他川普总统是有很难的挑战的。一方面，他要让这个地区的那些盟国呢能够放心，这就是为什么他去日本和韩国，还有去越南啊。那么越南当然不是盟国，但是呢，在过去几年里面呢，合作还是挺密切的，还最后还有菲律宾。但同时，他也需要在贸易方面呢要有强硬的口气，这是他的竞选的时候所答应的。所以呢，他这一次呢要保持一种平衡是很难的。那么对在中国呢可以说是象征性的一种两难的。如果他想要迎合他们，他可以做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合同啊或者交易，那当然在中国他是最恰当的地方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所以呢他的口气要软一些。可是同时他们现在这个他这些政府目前的安全方面的这关注最大呢就是朝鲜，所以这个呢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他在对中国的这些很强硬的口气呢需要有一点的放缓，但是同时呢也有一种不安，就是对于川普总统这次在亚洲到底会说些什么，这不光是对于中国也不安。
Trump broke the tradition of many past presidents who, when visiting China, would make very harsh remarks against China before his arrival in Beijing, usually in Tokyo.In order to, you know, to save China's face, perhaps. But this time around, we noticed that Trump, when he was in Japan, he praised highly Xi Jinping, and he said specifically, I like him a lot. I consider him a friend. He considers me a friend.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川普是打破了以往美国总统访华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啊，通常是在先到东京的时候，然后对中国进行那个比较强硬的批评，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不再批评了。那么川普这次在东京的时候对习近平呢是再次的是赞赏有加，你如何解读川普的这个做法？
I think 我觉得他想要向习主席传达一个讯号，那就是他会本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来跟他会晤，而不像在亚洲的一些其他的领导人呢，像金正恩呢，他已经形成了他的就是形成了一种态度，而对于习主席他可能不要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有固有的偏见了，好像说对他有不满似的，他不想传达这样的讯号。那么另外同时呢，在他跟安倍的会晤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两个领导人呢应该是已经谈到了要跟中国互动的重要性，就是在他们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那我觉得这个呢是和他跟安倍所讲的这些话呢应该也是一致的。
Let's talk about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s private interaction or private friendship. And we noticed Mr. Trump played granddaughter card this time. And he showed a pre-recorded video of his granddaughter of greetings to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saying and reciting songs and poems. And how you know, this private interactions will lead to future U.S.-China relations, whether it will lead positive development or deepen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because many peopl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nk Trump is being too nice to Beijing. 就是想说一说如何看待这次这个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他给这个习近平主席呢看了他的外孙女的一个事先的一个录像，像习近平夫妇呢唱歌啊问候啊背诗的这样录像。那么这两位领导人的这个私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助于美中关系的加强和深化，还是实际上具有反面的效应？因为在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对中国、对习近平、对北京太好了。
I think on the,
我觉得在这个外孙女的这件事上，一方面呢，我觉得美方应该预先已经预料到，就是美方的可能先发制人，而不是说让中方先来谈他的问他的外孙女啊，你中文学的怎样了啊等等。那么当他在东京的时候，安倍呢曾经讲到说很高兴呢，说前面一周呢见到伊万卡，说他感到很高兴等等。那么可以看到不同的领导人，他们呢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他们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成员呢。那么谈到加深美中关系还是会起反作用的话呢，这可能还要拭目以待。我觉得从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会有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结果，那么这个预期从一开始就比较低，那么所以他们不管会谈什么样的话题呢，都只能说是一个开端而已。那么两个领导人呢可以在原则上达成一致，但是呢在详细的这些内容呢可能还是要那个部长呢或者是工作人员的这个程度才可以进行。那么所以呢他可能是要么是中性的，或者是积极的一种基调来开始来对话。那么具体的情况可能还要看以后了。
Personally, how do you think of this? Do you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being too nice to Beijing? 你本人认为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态度太好了吗？
我个人的话，我开始有这么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川普总统呢，他不管跟谁见面吧，他都不想让当时那个人呢对他有不好的印象，所以他不管在跟谁见面，他都想给别人带来一个好的印象，不管是安倍首相也好，或者是文在寅也好，或者是习主席也好。那通常呢，他在面对面跟人讲的那些话，一般呢不太会转变成为，不见得能转变成实质的政策，所以在这里我不会对此呢有过多的解读。
How would you assess Trump's Japan visit? 如何评价川普对日本的访问？
I think atmospherics were great.
我觉得气氛很好啊，他在东京几乎待了两整天，他和安倍首相当然呢共度了很多时间呢，打高尔夫了，然后吃两次晚饭。 另外，川普夫人也跟安倍夫人共度了很多的时光，所以呢，从个人互动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是，两国需要应对的很多的问题呢，还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川普总统的确是谈了跟日本的贸易，说是不公平啊、不公正啊、不公开了。他还强调了说，这个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要是互惠。他的确是强调了要互惠，但是呢，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呢，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关于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应该怎么样来进行。那么在安全方面呢，还是比较稳定的。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呢，就是他让日本民众呢更加放心对于防务的协定。所以呢，这还是不错。谈到说实质性的新的结果的话呢，我的确没有看到一些值得一提的东西。
Will, how can Trump's Japan visit help improve Sino-Japan relations? 就是川普的日本之行是否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
我觉得这两个领导人都没有很明确的批评中国呢，这也是很说明情况的，也就是说明美国和日本呢都是想要跟中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那么它怎么样能够有助于中日关系的话呢？当然，中日两国之间他们有不同的双边的议题，那所以呢要好看那些议题的进展情况如何。但是我觉得在川普总统在东京的时候所定下的这个基调呢，应该是还是比较有建设性的，这是好的。
How would you assess Trump's South Korea visit? 如何评价川普总统对韩国的访问？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那很有意思。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啊。尽管他在他议会的讲话呢，还是要讲韩国的高尔夫球手啊，就说明他对高尔夫很感兴趣。那么还有在宴会上面他们的有一个虾，那么我不知道韩国政府到底做这样此举有什么意图。那我觉得他们两位领导人呢当面见面是很好的，而且他们当然讲到了朝鲜的问题，但同时他们也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那就是来怎么样来解决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那所以呢有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川普总统他离开韩国，然后呢没有犯太大的错误，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事情。
Finally, about a minute or so, Do you think Trump's Asia visit will finally lead to a solution to North Korea crisis? 川普的这个亚洲之行，特别是对中日韩的三国的访问，最后是不是能够寻求到解决朝鲜危机的方案？
我怀疑这点，因为川普总统并没有改变他的口气。他说呢，不要来挑战我们，或者说测试我们啊。他说呢，这个朝鲜呢是一个扭曲的一个政权呢、啊，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说是为做出任何的铺垫呢来做改善，这是很不幸的。
嗯，好，非常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好，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吉游记女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起来了解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就朝鲜与贸易以及其他美中之间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从今年年初佛罗里达庄园的川习会到今天北京的川习再会，经过十九大洗礼，掌控更多国内权力的习近平是否比饱受在野党批评和通俄门缠绕的川普站在更有利的赢家位置？与此同时，美国《时代周刊》最新封面以“中国赢了”为标题，称中国将以经济赢得未来，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如何从川普这次访华看出美中博弈的未来？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 about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